各位声音人大家好，今天呢又到录音时间，我们今天要录一个题目，应该是大家很想要听的题目，然后今天找这个 Amelia 来聊这个题目，就是前两个星期美国 FDA 裁员的这件事情。然后 Amelia 有一些消息吗？资讯，有一些资讯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他还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裁员的讯息会有什么样，在业界会有什么样的冲击。那 Amelia 我们先来聊这个裁员的经过好了。
大家应该在新闻上没有看到，那如果是以 FDA 这边的话，我们大部分收到消息的是说，2月14号是星期五，就是情人节之后那个周末，有很多 FDA 原本这个联邦雇员，他们就有收到那个就是被美国政府解雇的那个信。因为我的这个消息是来自我现在有一些同事，他们是原本在 FDA 工作，然后现在换到业界来工作，所以他们就有一些消息来源是来自目前正在 FDA 工作的人，他包括有些人是收到这一封信的。那当时候第一时间预估是美国的 CDRH， 就是省医疗器材的那一个中心，他们大概有 10% 的员工收到了这个解雇信。这个解雇信的文字其实蛮不客气的，因为他其实是提到说表现不符合预期，所以终止他们的工作等等。那在 CDRH 收到这一个解雇信的这个人员里面，确实有很多大家从网络上会看到，就是有一些是比如说即将结束试用期，那因为在属于试用期的人被解雇其实是最容易处理的，可是也有一些人其实是正式的雇员，然后他们的年资可能也蛮久的，所以以我们之前第一时间收到消息来说，CDRH 被离职的大概是他们原本 10% 的人力，然后第一时间那个时候是CDER 跟 CBER， 也就是 FDA 里面在审药的单位的这两个中心，第一时间还原本就是在统计说到底有多少人收到这个解雇的信。那我们也还有听到一些回馈是说，其实这一次的这个解雇的这个决定，来自很高层，所以有一些是属于那种他在 FDA 里面是属于主管啊小主管，他可能第一时间他也自己完全没有收到相关的讯息，他只能够赶快去了解一下说我自己的 team 里面多少人收到多少人没有收到等等。那当时候在这里面除了解雇的部分里面，还有一些后续的沟通是提到说，如果是在 FDA 里面是属于有管人的主管的话，在3月17号应该要全面回办公室，这个我们在新闻里面都有听到，就是比如说马斯克或者是川普都有提到他们非常反对远距离工作，那他们认为说所有的特别是联邦的雇员应该要每个星期5天都要进办公室。那所以最近发出来的消息有提到说，如果是管人的主管应该要在3月尽速恢复每一天都进办公室，那如果说是没有带人的主管的话，一样陆陆续续3月4月的这个 deadline， 他们都有写出来，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开始恢复每周上班5天都在办公室上班。那这个有很大的影响哦，因为我们刚刚第一个部分先提到有一些人收到被离职的信，有一些人收到的是说要在什么时候一定的时间以内要恢复到办公室每天上班的这个正常的办公室工作。可是实际上有很多 FDA 的雇员里面，他们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疫情之后受聘的，他们的合约其实一开始就有写说他们是可以远距工作的，所以有一些人其实他们一直以来已经建立起这个安全的资讯的通道，可以在处理一些机密的讯息的时候他们的远端工作不会有问题，那这个都是很稳定的，可以在让他们远距完成工作的前提下，很多人根本就不住在 FDA 的办公室附近，有的人也不住在马里兰州啊等等，就 FDA 办公室那边。那所以收到这个消息，现在大家都在预期说有很多人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就恢复到5天进办公室的这个人，可能还会有进一波的被离职的人。 所以这个现在就变成一开始的时候业界都觉得这一次的裁员幅度蛮大，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说明说是谁会收到这样子的裁员，除了我们知道有一些试用期没满的很容易直接被裁以外，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那种跟 FDA 签远距上班的这一些专业的人士，他们也很有可能变成面临说有一点无所适从，因为他的雇主突然间片面的改变了他的这个劳动条件这样。那我刚刚有提到第一时间我们这个同事就有分享说他原本在 FDA 工作这些人就有提到说联邦雇员 FDA 这边有工会啊，大家就跑去问工会说工会怎么样可以救济我。那或者是也有一些人在网络上就成立这个FDA 校友会，这个校友会就表示说我从 FDA 毕业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属于非法聘非法解聘的部分要怎么样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所以我这几个礼拜，因为现在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嘛，我这几个礼拜其实如果说大家在开会的时候都会听到说有一些 FDA 的雇员其实确实是在寻求法律上的帮助，或者甚至在讲说什么时候可以把FDA 告到法院里面去，关于非法解雇。那或者是还有提到后来就有新闻说美国政府的这一波大量的解聘联邦雇员后续有发现有一些专业人士其实是不能把他们 fire 掉的，赶快再回聘。那这个我在这个礼拜也有跟到同事聊到，就有同事说他们认识的 FDA 的有一些人确实有收到回聘的消息，可是回聘的这个数量不多，而且似乎有一些人其实是蛮不高兴的，觉得说我不一定要接受这个回聘，因为一开始的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粗暴，这个程序上让很多人很不愉快啊。其实，
我问一下，这回聘的这些人现在有是锁定特定的族群吗？或特定哪一类的人会被回聘吗？
我只知道是 FDA 的我听到的消息主要 CDRH 那边的主管，他们很快统计知道说他们整个中心大概有 10% 的人被解聘的时候，其实他们内部有提到说这个会影响他们现在的那个正在进行的工作、那时程比如说大家申请的案子送进来，你会影响到、我没有办法按照原本的各个法案承诺给厂商的这个时程，我一定会审完哦。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回聘确实有一些是有意识到是比较关键的，有把它回聘，可是也有一些人他是领域的专家，他其实不见得非要拿 FDA 这个薪水不可，可是有的时候这个不只是这个，是变成大家有自己的生涯规划啊，然后有自己很多的不同的考虑，包括说你现在回聘我，可是如果你还是要求我一个礼拜5天要上班，我根本就不住在FDA 办公室所在的地方，我没有办法这样子配合的时候，这些其实都是问题。而且这其实都是当初一刀砍去做这个之前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没有配套的。
我问你哦，他们这种 FDA 的这些员工啊算是公务员吗？问这问题会不会很蠢？
没有，因为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完整的解释。
可能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哦。联邦雇员，
对对。那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所谓的公务员，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公务员跟美国公务员其实不一样。但是主要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哦，有一些 FDA 的高层是政治任命的，他们真的就是由川普政府来决定的。那有一些原本就是在机构里面做专业的人士的这一些，其实他们聘雇的条件都是因为他们的学经历是符合这个工作所需的，然后在 FDA 这么多年来他们也参与非常多 infrastructure 的建制等等这些。我认为不管他今天的身份有没有什么国家保障，他们其实都是在这一整个 FDA 的业务里面，他们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跟 那个玉庆分享，其实在2月14号之后的那个周末，FDA 大量的解雇信发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人在美国的 Reddit 上面就有发自己的那个心声，他就说我就是收到那个被解雇的信的其中一个 FDA 的雇员，我本来是在做什么的。其实这一些文件、这些发文，让更多的民众可以知道说 FDA 都在做什么。那同时，其实他也是在反驳说，请大家不要认为在所谓的联邦机构里面，全部都是一些不做事的肥猫。难道大家进去都是在看报纸、等下班、在看大盘吗？其实不是的，有非常多人其实他会进去那个位置，是因为他们的FDA 的业务里面需要他们的哪一些专长去做保护美国的大众的安全，不管是食安还是药安等等的这一些，其实都有他们自己要做的工作。那也有一些人就有分享说，以他的经历，他如果去业界工作，FDA 的薪水其实他是看不上的。但是他为什么喜欢 FDA 的工作？是因为他会觉得，我知道我在做的这些事情对我的国家的人民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从学校出来之后，他觉得很有意义。除了在学校做研究，我如果在政府里面真正为一个有目的，然后有好的这个效率的地方做事，你绝对是可以为你的国家带来好处，所以他们愿意做这样子的工作。只是没想到在这一次被无差别的杀头了，这样。
所谓的政务官就是指派的嘛，就任命的，经过政治任命。事务官就是考试进去的公务员，在台湾是这样。所以这次被裁掉的人应该是事务官，对不对？如果他是属于公务员体系，但也有一些人可能是聘雇、约聘 contract base 的人嘛，然后。你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一些人是叫这那个叫什么 probationary 那个期间人，但是好像应该也是有一些是就是做到 director 等级的人，因为我有在 LinkedIn 上面 follow 一些人，然后那些人他自己有刊登出来说他也离职了，所以应该是有一些是就是比较高阶的主管也是离职了。那，诶，那现在好，那如果说现在这种状况哦，等于说，确定有一批人走了，然后有人回来，但是人数没有很多。那，对于一般的公司来讲，怎么来看这件事情的 impact 呢？
我们自己。一开始，现在我发现很多公司应该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很紧的在跟美国的 policy 到底怎么转向。那最近这2天，我收到的很多回复，大家都是在讲说，可以预期，送审会 delay。以目前现在这样子的人力，还有因为裁员造成的混乱，送审会 delay。那很有可能大家没有办法依照PDUFA、GDUFA 去主张，因为其实就是来了这个不可抗力因素，FDA 很有可能会错过某一些原本法定的审查的 deadline，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是，先前我一直有跟玉庆私底下在讨论，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川普的这个政府里面，他们比较，比如说有一些人不是很相信疫苗，或者是有一些人不是很希望有很多的这个法规的这个限制等等的这一种对业界有影响的方向，我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效应跑出来了。那还有就是，大家有看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是 NIH 有很多的预算被删了，有的被删得非常厉害，它就很直接影响到原本。美国在上一任政府的时候非常大力推行的，比如说做非常多疫苗的研发，而且是属于新的技术的疫苗的研发，因为经费被砍，非常直接就是断炊啊，所以原本要进 FDA 的很多审查案子很有可能胎死腹中等等。那我目前其实并没有听到有业界会觉得说，太好了，我们赶快去网罗那一些从 FDA 出来的这些大头。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业界其实都有在裁员，不见得现在在这个时候会选择去 网罗一些 FDA 出来的人，不管有没有旋转门条款。那还有就是说，现在大家其实都变得比较保守，有一点在观望，而且这个观望其实有一点是说，政府没有很希望把guideline 变清楚，政府希望整个很松绑等等这些，这些趋势都让大家觉得说，我不确定这对于我们这个业界想要送件、最近想送件，然后正在做研发的人，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多我跟美国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川普政权有非常多位原本是众议员或者是参议员，他进去川普内阁之后，他的这个议员的位置会空出来。那按照每一个州的这个规定，很有可能在4月的时候会进行一个特别的选举，因为你要把这个空出来的这个议员的位置透过补选再找一个人进来嘛，因为他进去川普内阁了，位置有空出来。所以当时候其实我发现有很多美国同事跟我讲说，没关系，我们等这一个特殊选举在4月，不，有的州其实没有4月，但是确实有几个州目前开出来4月打算就要做这个补选，他们认为这个补选也很有可能会改变参议院、众议院的这个席次，进而影响接下来的这个施政。因为你也知道，谁拿下众议院，谁拿下参议院，作为是多数，这个相关的法令就会往那一个党的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这个方向倒。所以其实本来有一些同事是蛮有希望，觉得说没关系，透过4月的特殊选举就补选，还有可能可以影响整个川普政府带来的大改变，或许有一些法案可以做反制。可是目前我发现这个声音又越来越小了，因为我发现其实，川普他发出来的这一些命令啊，相关的处置啊，远远比不管是参院还是众院要去倡议一个法案速度快得多。会变成大家都有一点就是被动的，先受到冲击，然后接下来去想办法说是不是上诉到法庭里面，然后是不是请法官去发一些禁止的这个命令等等。不然的话，在这之前，比如说工作立刻被影响的，然后预算立刻被砍掉，你那个研究经费就没有了啊，博士班不能招了等等的这一些是立刻被影响，然后救济啊，然后因应的办法都是后续可能要好几个月才会出来，所以我现在发现，在业界真的是影响蛮大的。
刚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这些离职的人呢？业界会有，或就是说，可能好像有一个机会可以去找到很多在 FDA 工作的人嘛？我是在那个网站上面看到，他们现在都有组织成一个群体，对不对？就是这些被离职的人，他们已经有很像这种 FDA。alumni 之类的这种，
校友会。
对对，这种群体，然后参加，然后在里面分享讯息，然后也有一些猎人头的公司开始，就是把希望能够收集这些人的资料嘛，这些人的履历嘛，等于说他们的人才库啦，可以扩大人才库。然后，但是实际上，业界是不是真的有需要马上招聘这些人？这个就不知道嘛，吼，因为其实业界也是有在裁员。诶，我看最近很多那个生物科技公司，就是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在裁员呢。我在网站上看的。
裁得很厉害。过去2年，其实新创的要找资金都很辛苦。我身边有一些人是在美国的新创，我常常听到他说：“我们 CEO 又在讲了，各位QARA，你们先给自己做一个备案。如果要找工作，你们默默去找，因为我们的 CEO 现在在找下一轮的资金。如果资金什么什么时候没有进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研发就只能断头了。”这几年常常听到这个，那有一些比较厉害的 CEO，常常都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下一轮天使资金进来了，各位又有多少时间继续做，继续加油。可是我也听到非常多是真的就胎死腹中了，在美国如此，然后在瑞典的新创圈也是如此。所以其实就算大家会觉得说太好了，因为这一次的裁员会释出一些 FDA 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知识的人，不见得业界现在可以有很大的手去把他们网罗起来。 那即使我们不说新创，我们说一些非常成熟的药厂，我最近这两年遇到的也非常多组织重整，或许有一些主管缺会开出来，可是到底会不会是小庙请大和尚，还是说会不会现在业界在开的缺正好是属于FDA 出来的这一些人，其实这个媒合都还是一个问号。那只是说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在第一线在美国，所以我只能说我没有听到很多人在谈这个，但是也许很快我们就会知道说啊，某某 director 某某的senior 的谁到哪个药厂去，可是目前我没有听到有这些很积极的招揽。那也许我们就只是先看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像是冲击来了，第一时间大家都是倒吸一口气，怎么会这样？那现在慢慢的就看说后续实际的效应会是什么？目前看得出来的是，大家很保守的开始放消息说，申请案可能会 delay 哦。那大家也只能很无奈，因为人力都被砍了，我要怎么样硬压着 FDA 说你不能够给我 delay 那个时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我想要提到，如果你是在做 inhaler。或者是属于气喘啊，或者慢性阻塞性肺病相关，你有在做这方面的产品，你应该会知道说，原本早期的这个 inhaler， 它因为含有一个氯氟碳化物，就是 CFC， 它会破坏臭氧层。那所以其实已经宣导非常多年，就是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其实它是一个全球的运动，就是说请业界把含有 CFC 的这个 inhaler 作为 propellant， 就是推进剂的这个 propellant， 请大家把它换成没有 CFC。 业界找了几年，然后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换成是另外一个化合物作为 propellant， 是 HFA。 但是呢，实际上属于这个碳足迹，就是药品的这个碳足迹的这一些相关的改进里面呢，很多药厂已经因为这个 propellant CFC 的这个臭氧破坏的问题，开始投入一些新的研发。那以现在美国的这个政府带头的人其实是不相信全球暖化的这一个想法底下，其实我们业界也有在想说，会不会换掉 CFC inhaler 的这一些步调，在 FDA 方面会有所转变。那是不是其实对于药品类的这个碳足迹原本的这个要求还会有这么强劲的推力？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在看的。那理论上我们都会以为说美国就只是一个市场啊，它能够决定世界的走向、产业的走向吗？我想只能说我们不能小看，因为我们自己内部的同事也有提到说，关于 propellant CFC 这个要被换掉这件事情，多年来已经有很多不同的药厂在做新的研发，有一些在这个领域里面是属于主要市占者的这个大药厂，其实本来在今年2025年已经准备好要推出一个低碳版本，把 CFC 拿掉，然后产品就是有一个新的这个结构内容，然后必须是低碳足迹，然后不含会破坏臭氧层的成分等等这些。那现在实际上是否美国还会用一样严苛一样的这个进展来要求业界，大家都打一个问号。那我原本这个从 FDA 出来，然后现在变成是同事的这一个资深的前 FDA 同事就说，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不会再是 FDA 的这个施政的这个 priority， 就是说有啦，可以啦，因为之前都已经跟业界宣导说要赶快换掉这个对臭氧层有破坏的这个成分哦，然后赶快来找我们哦，然后业界就有一些压力，要赶快做研发，要做那个改变嘛。那现在如果 FDA 已经不再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我的施政项目的前面几项的时候，我们在想会不会其实业界的风向也会有所改变，就很像大家都说现在的政府是不是不太相信疫苗，很多疫苗的研发业界其实就风向在吹在转，然后也有点担心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本来有做很多合作，就是在研发各项的疫苗，不管是传染病还是癌症的疫苗，是不是都会受到影响呢？ 我自己的工作上其实是有、欸、就是我有遇到原本好不容易疫苗研发已经进入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都有，然后都有在美国遇到一些问题。本来去年是川普总统宣布当选的时候，大家心里面有一个预期，然后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很多疫苗相关的案子都赶快说赶快12月送一送，因为1月的时候川普总统就要就任了，怕美国华府风向会改变，所以12月的时候很多产品一窝蜂赶快送。可是现在砍预算，砍研发的预算砍得这么厉害，有一些很有可能其实是大家都觉得希望不大，那也有一些临床试验是公司决定叫停的，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我刚才你在讲那个就是那个环境保护的这个事情嘛，然后我在想说啊、嗯、即使政府美国政府现在比较不吃这一套，但是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 ESG 也是要去算碳足迹吗？但 ESG 这件事情并没有听到说就是不做了嘛，像台湾现在 ESG 也很夯哦，很多就是有对这个上市公司有要求嘛。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产品，它如果可以算出这个碳多少或什么之类的， 有跟这个 ESG 连上关系，即使他们认为在产品上面不是这么的注重，但是也是可以连接到你整个 ESG 这件事情、欸、
长期以来其实都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听过，他们公司内部都已经有这个
永续
压力，
永续什么什么的部门，对不对？
计算碳足迹，然后你厂房怎么做，然后怎么样做、嗯、废弃物处理怎么样做，你的省电，然后你的能源，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产品本身有多少是使用可回收的，有多少是属于低碳的、
啊、
那这些都会一年一年逼大家要各式各样下去做。但是
好好，你说嘿，我刚刚把你打断了，你说。
不会啦，但是我刚提到 propellant 这件事情哦，这个是目前我在我的小圈子里面听到了，真的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没那么重要，之前很有可能变成很多药厂都把这个东西拿来当作是重点，然后研发的重点。可是如果说美国在这方面比较松的话，对于很多药厂来说不确定这个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因为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太好了，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去研发，可是对环境来说会破坏臭氧层的就是会破坏臭氧层，我们是不是越快把它换掉越好，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确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还是一个趋势吧，因为不管这个有一点像就是说最近不是川普说要恢复用那个吸管吗，塑胶吸管这件事情吗，然后像我们台湾也很久就是没有用那个宝丽龙的容器了嘛，装便当什么，但是其实在美国超多人用宝丽龙容器，然后也超多用那个宝丽龙的那个什么咖啡杯啊什么的。我想到这件事情哦，我大概很久很久以前去美国出差，然后在那个办公室我看到他们用那个宝丽龙的那个杯子啊，我就这样超惊吓的当时。
对，
我想到天哪，而且他们是喝一次就丢掉了，就没有人，
非常常见，
就没有人在管的啊。
对，在办公室放一个杯子，然后或者是带那个温水瓶去装水，因为想说就我每天自己喝，我就不用每天都丢掉一个免洗杯。这个东西在美国我觉得这个意识非常少见，所以我可能就会遇到，我以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同事每天早上进来办公室吃早餐，那他吃早餐就是每天都会用掉一整组的免洗餐具，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说
自己带来，
那如果每天都是会来帮我，就是对对，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不是说好坏，真的是那个习惯跟那个 awareness 有没有在这样子。
就是还有像那个什么瓶装水啊，像他们喝瓶装水是在办公室也是很严重，然后用宝丽龙的那种杯子，就是一次性的。我甚至看到有人哦，就是只喝了那么一口，他就把它丢了。 就是说，然后他每一次要去喝的时候，比如说一整天就开会有好很多很多次要喝水，他每一次都用一个新的，然后就在那个比如说那个咖啡机或是那个饮水机那边就这样。然后有的人就是直接拿瓶装水，就是没有在管这些东西的。我记得当时啊，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后来我在那个在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公路上面，然后坐在车子里面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件事情。我想说这个国家因为就是地大物博，就是没有在管这件事情的，好像跟我们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我非常同意，因为我后来在瑞典的办公室的时候，就会变成瑞典的办公室可能就是 不是说你每个人带自己的杯子来，而是瑞典的办公室里面就是有杯子，然后有洗碗机，然后就是会洗得干干净净。那你每次来你就是拿一个干净的杯子去喝，或者是说可以喝水，那就是饮水机，那没有瓶装水。那想要喝气泡水的话，气泡水就在那个水龙头的旁边另外一个装置出来就是气泡水，所以完全就是大家的那种习惯吧。因为你看我后来到美国的某一些办公室，我就会发现诶，人家就是没有啊，公司就是没有提供马克杯啊，公司给你的就是免洗的杯子，免洗的餐具，然后那个水就是给你瓶装水。那大家可能觉得这样子很方便很好处理，可是在另外一个比如说像瑞典那样子很在意环保的地方，就会变成你还是来办公室喝水喝咖啡，可是我所有给你的东西我都希望你不是用一次性的，那公司提供这样。
嗯，对，所以刚才我觉得这个是文化啦，就是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意识也不一样，就是认为他们可能不认为这些东西，就是他们 我在想他们的教育里面或许对于这个不是 很在乎。然后我们在台湾是因为从小有被教育，然后像是不要用宝丽龙的那个便当盒啦，然后吸管啦什么的。然后所以你刚刚讲到那个产品上面啊，我觉得如果之前有潮就是说要这种减碳啊或者对环境保护的这个方向来开发，即使现在美国可能暂缓了，但是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现在的这个政策所有的政策都变动得很快，然后也有可能是完全相反，人家说这个叫什么法夹弯吗？法夹弯，
对，
就是完全又转回来，所以也是很难讲的。然后
如果说真的是看钱的话，我希望对环境好的这件事情，因为有碳税，因为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处置，还有就是除了美国以外，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依旧希望往保护环境的方向下去想的话，我认为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研发的企业都还是有那个诱因，我想要往低碳的版本走。
嗯，我觉得这个也蛮值得大家思考，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做研发产品的人，当然第一个可能你要达到这个功能嘛，然后如果有选择的时候，是不是要选择这个低碳的版本这个方向去走。
嗯，
对，这的确是一个思考。虽然说有时候政策就是在带领整个大方向，带领大家往哪一个方向走嘛。好，那我们回到刚刚讨论这个裁员这件事情哦，所以有可能申请会 delay 吗？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个整个政策的方向嘛，那对一些企业如果他现在很依赖，就是说他本来有一定的时程，然后这个产品对他们来讲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就是完成这个审核对他们来讲很关键的话，会有很大影响，对不对？
老实说，我单纯的站在业界的立场看，我不去思考说今天因为有川普政府进行联邦裁员的这件事情，我如果单纯我觉得厂商嘛，那我案子送到美国 FDA 的时候我是有付规费的，这个规费是有法案的。我刚很快的带过那个法案的名字，比如说 PDUFA GDUFA。那我把这个，我按照美国的这个规定，我有缴钱，然后你受理我的申请案，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在法案里面有提到，你会给我一个预期的时程。 你不会再让我案子送进去之后石沉大海，我不知道案子审到哪里。法律其实是有规定什么时候 FDA 给我第一次总的回复，然后什么时候给我后续，然后我们怎么样来来回回，直到最终有一个预期的 deadline， 是我送件之后比如说第十个月我得到一个最基本的可不可以过，好，我缺失太多基本不能过，我缺失其实都是可以处理的，我应该可以过，这样子的时程如果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裁员被影响，我单纯身为厂商我觉得我不服，因为我按照这个法案的规定，我使用者付费，我申请者交了报名费申请费，我有我这个钱照缴啊，那你在这边裁员，你应该要用我交的钱去聘你需要的审查员帮我达到这个时程啊，你不能够因为你片面裁员你跟我说你要 delay，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只是硬脑袋去看，我会觉得业界应该是不会很乐于接受这个，只是现实就是会影响，可能影响，然后基本上你也不能够吵什么。
我这边我有一个疑问哦，你刚刚说如果他送件之后就开始计时吗？是他送件之后就开始计时，还是说送件之后他们接受了会有一个启动的时间，会另外给你一个启动时间，是哪一个？
他受理的时候他会先做一个很快的 screening， 那个 screening 是那种非常大的形式上的审查，比如说是不是该有的文件都有来，然后该有的文件是不是写英文，因为你如果送一个不是英文文件他根本没办法审，他基本就会把你退掉，说对不起我这不能受理你的案子，那所以他们会有一个初审，先把大部分大块都看一下，哎，东西好像都来哦，可以审哦，那他就会告诉你好今天开始啊，我正式受理你的案子了，那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个付费者的法案开始去算你的时辰。那如果说在那之前有一些公司傻乎乎的，我缴了那个申请费，结果我的东西根本就是哩哩啦啦，我案子没有办法让 FDA 认为是可审的，我就会被他推荐。所以你刚刚说那个起算时间就是 FDA 基本上看到你大部分该来的东西都有来，然后比如说格式啊，比如说语言啊，都是可以的进去审这样子。
所以就应该不用担心后面的启动之后的时间吗？是 screening 的时间会被改变吗？
我刚刚讲 delay 不是讲 screening， 我刚讲的
是后面，
因为被裁的是专业的人，然后这个人有包括行政程序的，也有包括审查员。
但是有这个法，你不是说有这个可以，他有一个规定，就是一定要回复你吗？所以他有可能不能审查，没有人力去审查，他就回复你说。你不 OK， 你没过这样吗？不可能吧。
其实是这样，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的这个使用者付费的法案，它确实就是给FDA 一个 KPI。你如果上去找，你就会发现过去几年 FDA 就用 KPI 那个词来讲说，我是不是真的有按照这个法案，我收的这一些申请案里面，我有没有按照法案规定的时程给那个申请者发补件，然后发核准或者是不核准通知。这个 KPI 其实过去 FDA 都会在那个定期的发布，意思就是说我让你知道我收你这一些申请费，那我是不是真的有去找到足够的资源？因为当初其中有一个说帖是说，我会去找有相关学有专精的那个审查员来审理的案子，这都要花钱，所以这个也是申请费的其中一部分。那对厂商来讲，自然就觉得那我就是付得很应该，可是大家也会觉得，那你应该要去找到可以来审的审查员，你时间时程上要给我啊，透明要就是让我知道流程是透明的。
对，
可是这件事情确实透明有改进，然后时程按照他公布的 KPI 他基本上可以达到，可是也一直都没有说100%达到，因为有一些案子会你发出补件通知之后发现啊，你叫我补做这个测试，我就是要三个月，我就是要六个月，我快不了，会有 delay， 可是至少以我是申请者来讲，我会觉得啊，我这个案子我有收到补件啊，如果这个要求的测试时间很长我也不会去怨 FDA 嘛，可是如果是非常非常早期进去之后，我不知道我案子到哪里，我不知道要审多久，我只能很被动的等，这个情形已经完全是很久以前的过去式了。那现在在讲的说可能会有 delay， 实际上真的就是 有一些行政的人被裁，有一些专业的审查员被裁。那这样子你说我们会预期有些 delay 是必然的，因为你人力不够啊，你案子也没有变少啊。
那可是哦，好，那如果说它造成案子 delay， 就 FDA 本身没有办法回复厂商的话，回复这些申请人，那申请人可以跟他索赔吗？还是怎么样吗？
要索赔就要告了，这很麻烦。而且我没有遇过可以告说因为这样、哦、因为过去会告 FDA 就是我们很早期讲的，比如说有一些厂商就告 FDA 审查员说，我怀疑你是那个故意制造一些壁垒，你故意制造一些壁垒让我没有办法进去美国市场，你 delay 我。像这样子有一些确实会把美国就 FDA 告到法庭里面，
复杂、哦、
可是像这样子人力的这个其实是、嗯、我真的没有听过潜力。
对对对，这样 我了解意思了。好，所以现在大家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可能这可能要过几个月之后事情会比较明朗。
嗯，而且我也很担心接下来你看有很多人受到影响，然后他们变成要就是等那个法院去裁决 FDA 是不是有非法聘雇、非法解聘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个其实都旷日费时。
对啊，但是像这样子的裁员哦，现在往就是说大家看到都是担心自己的时程嘛，然后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我是在想说这样子的裁员对他们的整个组织的人力来讲是有让他们的人力是更精致吗？还是说是乱裁，有一些人其实是很好的人选然后反而离开了？
这种东西永远都是
个案去看，这不知道，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即使是在业界、就像我跟你讲，我这两年经历过非常多所谓的组织重整或者是裁员、有的时候有些人被裁就觉得说啊，对啊，他在部门里面本来就让人家觉得有一些问题，可是有一些人裁了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是他呢？所以其实真的很难讲。
没关系，这个裁员呢就是人生的那个叫什么日常，就是很应该说在哪里都会发生啦，只是这件事情因为 FDA 在审查这些东西就是攸关着人类的这个健康嘛，尤其是美国有很多新的科技，然后我是在网站上面看，网络上面看，有人就担心说其实有很多患者他们在等待的是很新颖的很新的这个治疗方法，很新的器材或者是很新的药，那如果被 delay 其实你真的是很需要那个东西的这个病患哦，真的是哭出来耶。对啊，就是会很急耶，有些人真的是在那种生命的边缘在等待这些东西，那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都是假设，是不是真的有影响到这些人。诶，那我们这个 impact 产业 impact 大概这样子，还有什么没有聊到吗？
我只能说这一次的这个裁员哦，目前知道的消息就这样，或许我们让子弹再飞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一次对于 FDA 的组织变更长期的影响会是什么。
对对，产业是不是有影响？我想我们的听众应该蛮多，应该有一些是就是说你是在这个产业，然后公司可能也正要或是已经在申请或者是正要申请就送件的话，那可能会担心这个东西。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然后多讨论讨论，然后那个我们也请 Amelia 如果有什么新的消息的话呢，来这边帮我们更新一下。今天就聊到这边咯，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到声音人生履历的网站给我们留言。那今天谢谢 Amelia。